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啊！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这一期呢，还是老样子，看看大家在最近的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XTREMC120 提了一个问题：宋太祖攻打北汉时，曾引汾河灌太原城，为啥最后失败了？还有太原城为啥那么难攻，要用这招？这个宋太祖用水攻失败，主要有仨原因。第一个就是太原城确实是太坚固了，大水漫灌，一时半会儿也破不掉城池。还有一个呢，就是宋军引水灌城的技术不太过关。当时有一个辽国使者看到了宋军水攻太原，人的评价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进而后合，则病人无累矣。意思就是说，你得先用那个水泡，泡完了你还得把水放掉，让它干一阵儿，这样城池才是最脆弱的啊。但是当时的宋军是不懂这个的。最重要的原因呢，还是当时宋军自己出问题了。当时军中出现了流行病，人人拉肚子啊，就算水攻管用，你也得靠人才能把城打下来，对吧？人不行了，那是怎么都没招。至于你问为什么太原城这么难攻，那是人家李唐龙兴之地，太祖李渊从太原起兵，再往前太原也是北方重镇，在山西，你要南北沟通，一定得经过太原，所以各方都得下本防御，城池肯定坚固。是吧？在当时中国北方，太原城第一坚城都不为过，硬打就是打不下来。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人们说的唐宗宋祖中指的是哪位宋朝皇帝？公平说，宋以后的明清是否对宋朝的皇帝有过高度评价呢？这个宋祖当然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了。宋朝就那么一个祖，是吧？没有其他人了。至于你问宋以后明清有谁对宋朝皇帝有高度评价的，那当然是没有了。哪有对前朝皇帝高度评价的？再高也不能高过本朝的，最多也就是装模作样的夸两句。但是话锋一转，肯定还得回来说本朝皇帝有多盛名，尤其是明清这俩皇权膨胀的朝代更是如此。会员朋友 Peter 勾5378提了一个问题：请问一向奉行大陆军事政策的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间期，对欧陆几个大国的外交态度是怎样的？是继续和法国结成同盟，以对抗苏俄吗？还是暗中与德国交好来限制法国？这个英国最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奉行他那套军事政策，觉得自己谁都不得罪，一样能置身事外，然后利益最大化。包括到一战即将开战的时候，欧陆都开始总动员了，英国高层还是这么想的。战争开打了，英国人和法国并肩作战的理由就是不能让法俄吃独食。到时候他们打赢德国了，自己这边啥都没捞到，那必然无法维持欧陆军事的状态，是吧？最后打到一半，英国发现只靠有限的支援，两边只能僵持在这儿，所以开始转变策略，加大派兵力度，往狠了打。当然了，一战后英国还是想维系他那套大陆军事，但是等到二战的时候，希特勒根本不跟你讲这个，是吧？法国都要给你灭了，眼瞅着就要跨越海峡过来打你英国本土了，英国人自然也没法讲什么军事不军事了，这已经都是你死我活了，是吧？老会员朋友徐同学提了一个问题：看大辽世系传承的时候有个疑惑，辽世宗在951年被弑，世宗有儿子，为何会选择辽太宗的儿子即位？即位的辽穆宗后来又被弑没儿子，为何皇位又传回了辽世宗一脉？辽穆宗969年死的时候，太宗至少有4个成年儿子还活着，为何选择了耶律贤而没有继续让辽太宗的成年儿子即位？这事儿啊，你得从拥立皇帝的这帮人来看，你得这么想，刺杀辽世宗和辽穆宗的其实是同一帮人，就是辽的那些军事贵族。那这批人最开始杀世宗拥立穆宗，这没毛病，是吧？我们换个血统立起来。但是后来穆宗也不行，也给人杀了，那么这帮人就不能再回过头说找太宗一脉了，是吧？不然人继位一看你们给我哥哥杀了，那人家就会想，你们回头会不会把我也杀了？这时候你就得回头再找世宗一系的，找一个体弱多病脾气没那么大的人接班，这样才不会清算这帮人啊。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我看到很多资料都说麦克马洪是一个坚定的保王党人，始终是支持波旁王朝复辟的，那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获得拿破仑3世的信任，甚至被加冕为元帅呢？ 首先啊，这是俩事儿，他前半辈子跟政治没什么关系，主要是作为军人发光发热。拿三儿信任他，和他保不保皇没关系，主要是因为他能打仗，尤其是在意大利战役里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给他加冕元帅。至于他保皇党的一面，主要是他后来参与政治，尤其是当第三共和国总统的时候，天天嚷嚷着要支持复辟，但是他又没在拿三儿面前这么嚷嚷，是吧？所以说肯定还是信任他的。会员朋友 Peter 秋九1433提了一个问题：曾经阿拉伯文明有非常辉煌的历史，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同时，阿拉伯的科技和文化十分发达，也十分包容基督教。请问老师，怎么到现在阿拉伯世界要么就是各种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的恐怖主义，要么就是沙特这样的迂腐糜烂，很多人的观念严重脱离现代社会？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其中啊，最简单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钱。你要是什么事儿想不清楚了，就往钱这个事儿上想。当年阿拉伯为什么那么包容？那是因为人家富啊，是吧？我掌握了东西方贸易的主干道，你们无论从东往西还是从西往东，都得靠我。世间珍宝、先进的技术都得流向我。人家有那个余地去包容。那时候穆斯林能包容别的教，也是这个原因啊。我条件宽裕，而且我还得挣钱，那自然容得下你们这些异教徒了。但是到后面就完蛋了，大航海时代一到，人商业贸易都靠海运了，没人鸟你阿拉伯人了。那结果就是从大环境上讲，阿拉伯世界越来越穷，而且他还没有经历这个近现代化的改革，阶级固化严重。即使有物质财富，那也都集中到了少部分人的手里，是吧？就是像沙特这种，只有极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财富，所以那就完蛋了，下面的都是穷光蛋。肯定一个比一个极端，上面的钱多的没处花了，自然就穷奢极欲，什么糜烂搞什么。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明神宗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可以说是霹雳手段，终万历一朝，也没人敢触皇帝的逆鳞提平反的建议。但另一方面，在国本之争中，群臣就敢一起怼万历，倒显得皇帝弱势了啊。同样一个皇帝，为什么会有这种鲜明的差别呢？这个万历清算张居正和争国本啊，在群臣眼里呢，这是两码事儿。你清算张居正，反正人都死了，大家也不会给死人说什么话，又不是跟崇祯一样的大清洗，凡是有点关系的都要罚你，是吧？大家只需要划清界限就可以了。而且咱们说句实在话，张居正专权也是真专权，不可能说容得下别人挑战他的权威，满朝文武肯定对他也有意见，是吧？所以你万历给张居正清算了，大家都没什么意见，搞不好还有人趁机补刀呢。但是这国本之争那就不一样了，群臣为什么要争这个事儿？这跟我的权力直接相关。要是立诸长寻，那就是坏了规矩，这军权就凌驾于规则之上，无人能制约了。所以群臣必须要站出来，把皇权伸出来的手给压回去。甭管怎么说，就得立诸长落。所以说，在大臣眼里，这是两码事儿啊。清算张居正是皇帝的个人恩怨，但是立国本那就是上升到权力冲突了。好了，这一期的聊评论就先聊这么多，感谢大家观看，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大家。